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由此带出一个相关性，那就是什么呢？归零和归真，归零和归正啊，归零和归正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有很根本的现实意义，当然也有很深刻的属灵意义。所以我希望大家，孩子离开，大家都上来。如果孩子那边能开放，能开启这个视频的或者音频的，给他放大声响，震耳欲聋，让他们在那边听得像我们这样一样清楚啊，清楚明了。因为我们有一些姐妹，如果是一个月委身到那边听不到道，这是很大的损失，很大的损失，这是很遗憾的。如果接下来再因为忙碌也好，或者是各方面也好的话，一周不听，一个月不听，也没有下载，那就是很大的损失了，一个很大的掉队啊！我们的道是实打实的，我们的道是刚才就像肤色弟兄，我每次预选道都是我的生命的咀嚼，跟真理的死磕，然后生活阅历、自我反省，以及国度服侍，还有教会牧养所带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所带出来的一些反思。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听。那么我们现在谈归零，对像文浩这样的孩子有没有啊好处呢？如果文浩真正懂了，他现在正慢慢成为一个少年了，少年人应该懂一些大事了。这个孩子我发现即使是不太懂，但是他也能做出点来，他可以自己思考，本能的可以模仿等等。那么对文浩的母亲啊，所谓的小姨啊，我管他叫冯玉了，他不是我的小姨，而是你们小姨啊，他比我还年轻了，应不应该听？我觉得也应该听。小孩为什么应该听？为什么要归零呢？是因为我们小孩人作为一个生物，从来没有说我们说单纯的像一张白纸的，我们有先天的遗传，我们有原生的家庭，我们有父母的样板，我们有小学初中的一些啊孩子的玩的伴，所谓 peer pressure，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人，然后还有我们老师所传授的一些样板。我们的孩子从来不是一张白纸的。你说孩子是一张白纸，真正拿出来你会发现他有潜在的心理结构，就是遗传性的东西。有的人先天怯弱没有安全感，有的人先天豪放开朗，有一些进取精神是非常行。所以昨天我在跟啊这个德文弟兄的母亲和他的父母谈话的时候，我就明显的发现哦，他母亲从小到大就带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气质，那就是所谓的打拼，敢打拼的气质，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你到了温州，到了福建，到了福州，到了厦门，到了泉州，到了广东，到了汕头，到了很多地方，中国人就是这样。有的人是穷逼出来的，是因为穷太穷，穷则思变；有的人先天就是敢打拼的，他甚至是富家儿女，他也可以打拼，这不同的。所以我们人生命当中有一些原叫做心理结构，我们现在心理学叫做潜在的心理结构，先天的东西或者什么，还有一些是后天继承，尤其是原生家庭父母对他的影响，他有自己的需求和判断，他有自己的这种原动力性的那个 desire 啊，我就想吃，就像孩子一样，我想吃巧克力，刚才我就看又摆一个巧克力，就小气的人在看啊，他自己就会有里边的一个底色。那么对于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姐妹还是弟兄，姐妹看似温柔，看似单纯，但是你有底色的。弟兄呢也有底色，有的很年轻但是很固执，很固执，有的呢很年轻但是呢已经非常有名誉了，在父母，在小学，在中学，在家乡啊，都是最棒的孩子，然后到了新加坡等等也不错，那么到了教会也不错，学的东西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些啊所得了，所以就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怎么样呢，不够清新，就出现了某种骄傲，有的也不是典型的骄傲，就是什么呢，就是听东西听不进去了啊，听进去收获不大了，听进去以后有掺杂了，你进去以后左耳进右耳出了，然后出现了很多很多厌食的啊一些奇特的断章取义的一些东西就出来了。所以这样的孩子就需要警醒了，这个时候我们人生就需要有一个本能的反应，一种人类特有的一种本能属性，就是我们去清零，我们去思考， 我们去反思，我们把我们人生的所有的成就，所有的知识，所有的东西先放下，然后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有这样。那么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有这样的东西，虽然他没有谦卑的来到真神面前，他可能谦卑的来到自我良心面前，谦卑的来到自己的理想面前，谦卑的来到自己的所谓的初心面前，所谓的初衷面前，作为反省。所以儒家就带出了五日三省吾身，我要归零，我要三省吾身，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啊，叫做与人交不忠乎，为人谋不忠乎啊，这个啊老是传不习乎，然后与朋友交不信乎。所以一个人要有信，要有诚信，一个人要有忠诚，一个人要好学不倦，这成为儒家的三个很重要的反省的坐标。所以我们人不断的清零，甚至每天的归零，就是要归到这三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将成为我们生命的初心，然后我们不停的啊在这个方面有所增长，每天都有所增长。那么到佛教当中呢，也有，尤其佛教传到中国跟禅宗兴起，就会说啊，我们常常就知道中国人知道有一个操练叫做闭关的操练，就到一个程度我闭关去了。什么叫做闭关呢？其实闭关，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什么大的企业老板啊，一些传奇的电视剧啊，也都谈一些人闭关。闭关的就是啊，看到所有的电话，把电话都给关掉，什么也不联系，所以这几天消失的啊，蒸发了，然后去一个地方名山古刹，然后跟啊老尼老僧在一起，好像是闭关，有的是自己去做闭关。闭关他做什么呢？闭关的时候其实是人生当中有一些特殊的挣扎和痛苦，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呢？我要回到一种最安静的状态，最安静的，然后我要把它东西都想清楚，尤其是跟我原始的初心、原始的良心、做人的啊所谓的准则，还有天地的大道等等，我要做一个融合。慢慢的，哎，我要思考说，我应该讲什么，我应该讲什么。就是说什么呢？人类在现实当中常常充斥着很多的迷茫，很多的烟笼雾罩的东西，就像在雾霾当中。所以你会发现，由此你推而广之，你作为一个所谓通达的人，所以触类旁通的人，你会发现自然界也有这样的归零，所以大海有的时候清零，所以湖泊有时候清零，一沉淀一清零，哎，水就清了。你看啊，现在北方有很多雾霾，这个雾霾已经到了南方，到了厦门，但是你会发现当过后一次大的台风以后啊，经过了整个一番洗清秋啊，真正的像中国宋人写的就一番洗清秋，把整个的这个山水，连个树叶，每一个树叶，每一个树枝都给洗了一遍，靠着风，靠着大的降雨，哎，突然间哇，真的晴朗的不得了。所以自然界归零以后的话，让你真正的心旷神怡。那么人生也有清零，你看人生清零，真正人的生理当中，哇，吃了很多胡吃海塞的很多毒素，最后怎么样呢？通一下，来一次清肠，哇，清肠完以后大家非常爽快，非常爽。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吃了胡吃海塞，最后结果的话啊又不通，最后通一下就非常好。那么计算机也是这样，哇，你会发现无论多么好的 Windows 10也好，什么 Apple 也好，问到一段时间，你看我现在那个 iPad 就越转越慢，越转越慢，越转越慢。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啊，最简单的你要问他怎么回事呢？啊，把电脑都关上，所有的电源都关上，清零一下，清零完再启动啊，它有很多的存储的一些东西，慢慢都清零了，然后再起来。清零不光是生命现象，清零还有一个物理现象和自然规律，所以清零的过程何尝不是神在设计这个物理的宇宙和人际的宇宙和智慧的宇宙当中，他所设定的一个程序，让我们不断的清零，把一些虚浮的东西，不是出于真的东西，不合他旨意的东西，都给杀得当，然后清新的来到神面前，这样人以非常单纯的形象，还真正回到孩子心，怎么样接受神的新的启发、新的启示、新的恩典、新的教导、新的恩膏、新的使命、新的能力、新的光照，领受新的话语。所以这样，所以这样的领受呢，是不带着任何前提条件的，就回到一种非常清纯的状态。我领受这样的领受什么样？是最直接、最全面啊，最没有阻尼、最不断章取义，然后他得到的是最丰满，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清零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一下子什么都有了，而且是原汁原味的，所以这样就带出了归真。所以一个人的归零和他的归真就奇妙的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真相，我们跟神这样一个真相， 来应用到我们对子女的教育，我们希望子女有的时候来到我们面前，能有一个真正听话的心，孝顺的心。我们在领导面前，我们在整个职场方面，我们实实在在的需要这种时刻清明的心，这样领导才发现你没有二心，领导能发现真正的你可以是一个倾听的，是一个可以受教的部下。所以很多的重任就委托你们，发现你不会走板，不会这样的听断章取义的听，不会一口两舌，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带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听，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比较聪明的啊，自认为在学术上啊，在毕业了，说是现在读硕士、读博士、博士毕业了等等，还有啊，在神学、在信仰各方面有些根基了啊，有些做出一些成绩了等等的，所有这些，无论是知识的、学术的、神学的、服饰的啊，还有社会阅历各方面，都要听这些信息，都要听你。那我在国度服饰当中，我就发现在整个圣泽国度服饰的一些核心同工，对圣泽做出一些贡献的，哎，突然间不够清零了，他把过去的成绩变成自己的包袱了，变成一种缠累了，所以不能以清心来到神面前服侍神，不能以清心面对弟兄姊妹，所以这样的人就出现了莫名其妙的骄傲，莫名其妙的听东西听不进去，而且常常误解，常常曲解这个东西，就投其所好的他就能领受，不投其所好他就这个推而拒之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人类是有清零机制的，归零机制的，我们人类犯罪以后就更应该常常归零，而我们犯罪又常常使我们怎么样呢，归零机制受到了很大的拦阻。我们今天要恢复这个本能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这句话，你再来，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再读，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过去的三周内，凡是上三三日禅第五期培训的学员，正式学员也好，旁听学员也好，都知道我们几乎每一期留作业都涉及到这节经文，都涉及到。我们以前也专门讲过这节经文，就在正坛正道上讲台上我们讲过这个，今天我再拿出来讲是根据我刚才谈的一些背景来讲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已经反来覆去的讲这节了，我今天不想从教义各方面来讲太多，但是我是要从它的功能和应用方面要给大家再次点醒大家，我们需要清零，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啊，确实有一些本领的，确实有一些骄傲资本的，无论是你的学历，无论是你的学识，无论是你的天赋，无论是你的智商，无论是你的各个方面的业绩，无论是你拿的什么从小到大拿的各种奖励，无论是你的教会里服侍还有领受什么什么样，所有的人尤其是这种人更需要经常归零，恢复归零的这个生命的本能。只有人类可以反省，只有人类可以主动的归零，只有人类才真正的可以从归零当中得到莫大的恩赐、祝福、好处。所以我们作为人要特别想归零，所以我们要思考这句话，这句话以前我们解经的时候已经解得非常清楚了，我们今天不想多讲，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谈一下，就是所谓的虚心的意思，我们的翻译不够确切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在灵，有一个灵的字啊，灵在心里啊，所以灵里贫穷，心里的里边的灵里边的贫穷，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发现自己是赤贫的，是赤裸裸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可夸的，完全是一种真正的自卑的状态。不是一个谦虚的状态，是一个彻底感觉自己没有的赤贫的状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人呢，在神的启示当中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因为神就喜欢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福到一个程度，什么程度呢？要把天国托付他们，要分享天国的权柄，要跟神共享治理天国的荣耀权柄，这是多大的一个吊诡，你看到吗？一个觉得自己一塌糊涂的人，一无是处的人，来到神面前，哎呀，就是哭泣啊，就是怜悯啊，就是痛哭，就是哀痛，就是饥渴慕义，就是清心。所以我们说天国八福它是连贯，它不是 毫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并列的，不是这样，它是彼此相关的。他就在谈神喜欢的这一类人，这一类人不同程度，他在不同方面表现出他的特性、他的性格、他的属性。所以一个虚心的人，他一定是哀痛的人。哀痛什么呢？哀痛自己在神面前简直怎么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这是这个人觉悟了，在神面前彻底觉悟了。然后他一定是清心的人，来的时候哦这样，那神你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他一定是很认真的听神的话，然后即可蒙应，是这样的。所以神就喜悦这样的，神喜悦到一个程度可以分享国度权柄。所以我们总结这句话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面对真神，反省自身一无所有啊，调整一下颜色，怪怪的，调整一下颜色啊，我这个对，面对真神，反省自身一无所有，灵里视频，这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人知道相信有神，这是很难了。然后可以面对真神的，追求真神，也就是真正的敢于跟神面对面了。所以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这一个人超过了任何的无不可知论呐、无神论呐、什么成功神学啊、什么信仰当中的一些很市侩的一些东西，不是这样的。这个人是真正的可以面对神、寻求神的一个人，然后在神面前可以自省一省，怎么样呢？突然间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爱心真的有吗？啊，先知的能力真正有吗？真知识真正有吗？这灵界的真正的洞见、真知灼见有吗？对自己的真正性格的本质的看见有吗？对真正的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先知性的看见有吗？没有的，所有的基本上没有。你所谈的什么良知啊、公义啊、忍耐啊，还有什么什么恩慈啊，这些实际上你发现这里边都是不足，都是残缺不全的，都是这样。所以发现自己哇，破碎的、残缺不全的。所以这样的人是一个有深度觉悟的人，所以灵里发现就一句话，我是赤贫的人，来到神面前就是赤贫的人，看到没有，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归零，他突然间发现在神面前自己是零，看到啊，在神面前自己零，在人面前不一定是自己零，在门面前我们 各自互有所长互有所短，但是人需要有这么一个觉悟，就是真正在宇宙万有的造物主，真正在宇宙奥妙、灵界奥妙超越形而下的这个世界上，这奥妙面前我们发现一无所知。有许多科学家就像牛顿那样的谦虚，他发现我只是个海边的小孩，找到哎 by chance 而且还是很幸运找到几个贝壳而已，整个知识的海洋像海洋一样，大海一样太奥妙了，我只是捡到了幸运的捡到几个贝壳而已。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你认为他是谦虚吗？他不是谦虚，其实他的反映的是一个真相，就是知识啊太浩瀚了。所以一个寻求知识的人，他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真相，一个真理。这是我说，这是真正一个大智慧者发现的一个真正的宇宙知识，就知识而论的真相，还不要处从道德啊，真正发现爱心，我的爱心原来这么小，我就在乎我的孩子，我的血缘的这点关系，我就在乎啊，我情缘当中我看中的这个异性这个配偶，我就血缘关系，我对我父母稍微有一点点孝心而已，还是可能还有很多是口头上说的孝心，真实还没有这么多。发现哇，真正在大爱面前太小了，大的知识海洋方面我们太少了，认真啊，这是人生的一个很转。所以2000年前差不多跟牛顿差距啊，1700年前吧，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中国有一个哲人，有一个很大的思想家叫荀子，他说啊，我生也有涯，我知也无涯，亦有涯亦无涯殆矣啊。我以前也引述过这句话，就是他突然间发现像我这么大的智慧的一个哲学家，因为荀子确实是很智，庄子也很智慧啊，庄子很智慧，老庄都很智慧，那么但是他们突然间发现他们哎呀触类旁通，对不对？但是在真正知识面前浩瀚的无穷，我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学习，突然间发现人的沧海一粟，人的渺小。所以有许多天文学家啊，那时候有些年轻人啊喜欢天文，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喜欢过天文，那种感觉啊，一看天文哇一下子浩瀚，突然间发现地球是这么小，人这么小，人的生命这么小，而距离几几光年一动哇上千光上亿光年，哦我们太小了。所以突然间人有归零的一种心态，只有人类有这种智慧和悟性。所以人必须有一种归零的心态，你才怎么样呢？你才真正的可以听心的，可以谦卑下来，可以领受真正的造物主，全能造物主面前可能给你一点东西。 所以我们需要有归零的本能，我们需要有归零的意识，我们人都需要有归零的操练。我们有这种操练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的人生会跟你的父母相处，跟你的领导相处，跟教会的领袖，跟组长相处，以后婚姻家庭彼此相处，都会给你带来莫大的收益。最怕的就是牛气哄哄，半瓶子醋，没有多少东西，哎，就自己就在里边逛，就不得了了。啊，听的时候啊，给你一点意思，听不听啊？这样，所以这样的人是人见人恶啊，没有人喜欢这样的部下的，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孩子，你记住，都喜欢什么？哎呀，这样，哎，你说，我认真听，我不仅认真听，我认真记，不仅认真，我要认真的理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喜欢这种孩子，任何的部下，任何的领袖都喜欢这样的部下。你第一个，你要认真的听；第二个，你一定要听懂。第三个，你不仅听懂，你还要了解到底我们领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讲了这些我懂了，但是他背后为什么讲这些，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把这些都听懂了，那你一定是个非常好的部下，一个人见人爱的人。最讨厌的就是确实自己可能智商还可以啊，有一点水平，然后到一个程度听不进别人啊，然后听不进，然后听进一些东西他总自己断章取义，最后怼过怼去弄出来以后完全走样的东西。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一个领导真正敢用你的。所以我们需要有零的观念，有归零的操练。所以归零操练以后，你会发现人和神之间就出现了奇特的反转性的一种反合性的一种效应，叫做归零效应。我们可以叫做归零效应啊，自知之明，在面对真神，反省自身，一无所有，灵力赤贫。当我们发现可以归零了，我们自己真是渺小到可以接近于零了，无穷小到这个程度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奇效当景，突然间就发现有奇特的效果。这个效果是什么呢？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叫做一无是处，面见恩主，蒙主悦纳，共享国度。哇，突然间出现这样的一个大的福，就是从零到一个可以共享神国度、永恒国度、永永远远共享国度，这样一个恩福就赐下来，看了吗？这边是无穷的归零，然后这边是无穷的一种蒙福，是不是这样？我们直接就跳到我们所谓的应用神学，我们的实践。你自己回想，你跟你们的领导，你跟你的父母，你跟教会的牧者，包括跟我，什么时候你牛气哄哄的时候，其实是神和领导给你晾一边的时候啊！你所谓牛哄哄之时，就是你被晾一边之日，就是这样。任何人都不会用这样的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协作的世界，这个世界在耶稣说的是一个合一的世界，绝对不会有太多的这样的庸愚的这样的观念，庸愚的这样人才在里边去成为一个梗阻。你是血管吗？有血管，但是你心血管梗阻硬化了，你的东西通不过去。所以任何一个领袖都希望大脑也好，对吧，都希望这个血管最干净啊，最通畅。所以什么样的血液过去啊，很通畅过去了，它没有任何的血栓，没有任何的梗阻，就是这么简单。从生理上来讲，从物理学上来讲，从化学呢，从整个的人文来讲，这个世界来讲，和整个的机体组织来讲，都是这个原则。最后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个原则，神所要的中心，你说中心就可以了，其他的第二位的，你中心了，你的所有的能干才为神所用。如果你不中心，你所有的能干将成为祸害。那么当时之人，我们以前谈过了，我们今天快快的谈。那么耶稣说这句话，包括登山宝训，所有这些话都针对什么呢？是针对当时犹太人的一种风气。这个风气我们以前谈过，那就是什么呢？律法主义，人人自义，充满骄傲啊，论断遍地。就当时耶稣生活那个时候，那犹太的律法已经真正确立了他们的价值观的正统的地位，包括日常生活，无论是民法，无论是礼法，无论是道德律，无论是跟神金钱当中的一些东西，都已经形成了一些条条框框，而这些框框被人衍生出很多，所以大家律法主义就是大家尊能行了，行了以后就自义了，就觉得哎，我很好， 然后就被骄傲所充满。有的呢没有达到，然后掩饰，虚伪的掩饰啊，虚伪的掩饰，然后论断遍地，就你做的不好，我做的好，他做的不好，你应该改，你应该怎么怎么这样，所以论断遍地，这就是当时耶稣跟门徒生活的一个犹太人的社会风气，所以耶稣才不断的鞭挞他们，鞭挞他们，而引起很大的冲突，引起很大的冲突。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啊。我们给大家一个总结，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归零的角度来讲，就恰恰是神不喜悦的一种人的状态出现了，那就是人自我膨胀到无穷大。刚才是零，现在是用一个数学符号叫无穷大。为什么无穷大呢？就是我遵行律法，我了解律法，我们祖宗的知识我很多，我有很多律法知识，我有很多行律法当中的行，我已经达到了这种业绩啊 ，performance， 你看我这都很好，所以我在神面前怎么样呢？哎，我也挺得起腰。他不是像那种人在神面前真正的寻求神，他不是那样的一种面前，他是说在神面前我也说得过去啊，行律法我自义了，我在神面前可以称义了，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完全没有归零的那种心态，也没有归零的那种效果，他也不追求，还不明白这些归零的东西了，他就认为我已经达到可以自义的水平了。所以这就是当时犹太人状况，他是个无穷大的状态。那么回到我们当下，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人的归零啊，其实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很难的。虽然跟犹太人可以相讲，犹太人有些地方归零很难，我们现在可能归零容易一点，但是我们现在真正的归零有犹太人那个时候所没有的一些社会环境。什么社会环境呢？那我就告诉大家，人本主义，知识满意，充满私欲啊，自我吹嘘。所以现在我们犹太人那是没有的，我们现在有。当然犹太人的行律法那套东西我们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有的是什么呢？我们有的是充斥世界的人本主义，就包括世俗的东西，我的东西，自我膨胀，自我实现，自我积累，自我荣耀的东西等等，这都是形而下的人和人之间的比。当人本主义是建立在人和人的关系，没有绝对的一个背景和标准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看地表一号啊，泰山，登泰山而小齐鲁，然后登就黄山等等而小天下等等等等等，我们就可以登喜马拉雅山，我们小世界等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看整个的这个世界的高度就是8488米，哦，8488米我是最高了，我是最高了，其他的跟我比都很小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人是吧，无论是体育比赛，无论是足球，无论是航空母舰，无论是军力，无论是经济的体量啊，无论是特朗普、习近平，看哪个老大，我们现在好像第二。你看现在整个的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复兴中国梦、中国模式甚嚣尘上，中国现在太多的人又膨胀起来，我们是大国，我们身为中国为好，以中国人为好的等等等。所以啊，我们也出现一些事件啊，昨天我们的群里面突然冒出一些东西啊，大家也看，但是不要惊啊，这里边有我们亲人的家属啊，不要惊，大家有些包容，有些包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啊，这就是人和人之间比哦。国和国之间比，社会和社会之间比啊，比来比去发现，哎，突然间以前我们很自卑啊，现在我们不自卑了，我们变得很牛了。为什么呢？就是从自卑转向很牛，其实就是一瞬间就可以转的，因为被自卑压抑的太厉害了。我不是为了自卑而自卑，而自卑我是有一天我想扬眉吐气，而扬眉吐气背后是自卑，是这样。所以这样的情况都是人本主义造成的恶果，造成恶果。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现在吹牛，你看特朗普在联合国讲话，哇，他要谈我们现在就业率，我们现在经济膨胀，我们现在回了多少，我们税收多少，我们以后未来怎么样，他就谈很多，都是我们美国都怎么样怎么样，我美国对世界的贡献，都谈这个人本主义。这里边已经很难说让人真正的谦卑了，真正的谦卑不是谦卑，真正谦卑是老子咬紧牙掏悔之气，有一天哇，真的给你打倒啊，这样扬眉吐气，是这样的。没有真正的归零的东西，就是我一无是处，我需要恩典，我需要真正更大的一个超越的照顾者，真正怜悯我。这是一个时代背景。第二个时代背景就是知识满意啊，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比那个时候30年50年前所谓创造了当时所谓知识啊一个泛滥的时代，现在我们更厉害。可以说大数据时代和那时候所谓未来学谈的知识泛滥时代又上了一个档，又上了个等级啊，啊，不是量的区别，是一个等级的区别。所以现在各种信息什么都可以，都可以了。 所以现在我也大量的使用信息，哎，信息基本上很多东西，啪，手机呢，哎，我只要想到我就可以了。所以知识现在满意很难达到一个谦虚的状态，很难达到。所以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都要做一些信息方面的积累，然后使自己灵的状态能够弥补。啊，我们发现灵很丢面子，我们跟人谈话灵很丢面子，我们需要什么呢？哎，我们需要自己要给自己装潢点，以至于到那边显着自己懂点啊。所以我们的归灵意识，我们的归灵的本能怎么样呢？在浅笑，下围棋的浅笑，莫名其妙的被给怎么样呢？给掏空了，给挖掘了，最后岌岌可危，这个本能可能要失去了。这本能，尤其是年长一些的，年长一些的。所以我最近跟年长啊，我们的一些肢体在谈话的时候，我最感觉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自己反省啊，我给告诉大家，我告诉大家，你们跟我如果更深的认识大哥，你会发现大哥里边有非常固执的东西，但是我里边有非常谦卑的东西。只要是你有新的东西，可能一下打第一个眼的人，被第一个打眼的人就是我。就是我一下就发现，哇，你有这个特长，然我要跟你聊，我很快的跨界打劫，我就想把你那个东西拿过来。我自己也有，但是当我自己有不了的时候，哎，我非常遗憾，哎呀，我学，对不起，我学不到了，学不到。但是我尊重你，因为我真是感觉你那个东西，那个品格也好，那个才能也好，我学不到。我是一个你的第一个知音，我愿意做人的第一个知音。但是我们有一些年长者不一定。就是他强的非常强，他弱的非常弱，他的盲点永远是他盲点，他永远不能够跨界打劫，他永远会第一时间把自己最强点亮出来，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他可能看不到，这是非常难过的事，这是我觉得非常，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运气的拦阻，就是你把自己运气给拦住了，你自己给自己的运势怎么样下了很多的路障，你是走不过去。我现在发现我们年轻的弟兄也有这个特点了，就是只要是跨出我以外的话，我好像觉得不行，很快的下结论，这不行，我没有这个才干，没有这个可能啊！我这么大年纪，人过半百的年纪了，我都可以说是胸有朝阳，真是胸有朝阳。你只要学什么，我只要是稍微有点体力，有点智力，有点时间，我都要学。如果学不到，哎呀，我真是很遗憾，哎呀，对不起，我这辈子可能学不到，太大的遗憾。你比如说吧，现在的编程是最厉害的，实际上以后会什么呢？叫做编程的富二代。以后你比如说有红二代，有什么富二代，有什么富二代，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电脑编程程序员，以前我们都看的是码农的人，但是以后他们的子女才是真正富有的人。为什么呢？以后无论是计算机，无论是互联，无论是智能，无论是物联网，我都需要这些人。你看现在啊，马艳红不是这样的人吗？啊，小马哥，这个谁，马化腾不是这样的人吗？啊，你看这个扎克伯格不是这样的人吗？现在扎克伯格还在编程序呢，不是这样的人吗？所以这些人呢，后代有可能是最富有的。所以我现在就每一次我就听游明在谈，我要编程啊，我要搞一些程序，我总是跃跃欲试，我是老当益壮，我这年纪有没有再下一两年的功夫，我也学会编程呢？其实我总是在这个较劲的呀，我总想学的。我看这个谁也学了啊，灵奇回来哇，写的我是 Apple 啊，我可以点 Apple 的 App， 哎呀，我很羡慕，真是很羡慕。后来浩爷也来了，哇，我现在大哥我学互联网，我现在网络工程师了，我就拿考，我很羡慕，我真是很羡慕。我看到啊，尤其是像微阳啊，还有像尤其是曹运，有什么东西砰砰砰砰一敲，噔噔噔就给我解决问题，我也很羡慕。所以你们这一代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真是想学呢学不快啊，学不了你们这么快，就跟小孩学语言，那是他的本能的一个窗口，他学语言三年一定能拿到一个语言，那我们再学就很难了。所以这是我跟你说我人生的遗憾，我真是想虚心的来到你们面前，虚心的来到整个这个行业面前要学，有的时候已经时不我与了，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人们对知识满意，然后充满私欲，没有像今天一样人类充满这么多的抱负，这么多的情绪，这么多的欲望，这么多的理想，这么多的很难实现的东西，没有像今天中国这么多了。 犹太人那时的理想很单一，就是在律法方面我做的比你强，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现在来讲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各方面的欲望，然后接下来呢自我吹嘘，自我吹嘘。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呢，我们跟任何人谈话的时候很少有人谦卑说这件事我不行啊，这件事是我实在是应该向你学习的啊，我实在是做错了，我实在在你面前无话可说，你怎么觉得看待我都接受。很少有的，每个人犯了错也是掩盖，然后自我吹嘘，然后接下来标榜自己怎么样，都是这样的，听到吗？这好像叫正向思维，叫 positive thinking 啊，你心理学的好像有鼓励。很少有人说我应该很谦虚的学一些，很谦虚的接受老板长者父母给我一些建议，很少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杂的世界啊，杂的，现在的人内心最杂，很难说到一个赤贫清新的一种状态，归零的状态。打个比方，就像这幅图画，就里边充满着杂草，各个方面的杂草，盘根错节，把你的心田已经真正的荒芜，心田当中最肥沃的东西其实都被这些杂草所笼罩了。难上加难。还有一类人，在这个整个大的时代背景当中，还有一类人，他的归零就更难了啊。这种人呢，是经验丰富啊，才干特殊，美名远播，然后功勋卓著，就是专门有这样一批人，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里面，他有已经有丰富的经验了，无论是工作的经验，还是属灵的经验，还是各方面专业化的经验，有很多了。同时，他的智力比较高。他学习当中一般他都能 top 5 top 10， 他是这样的，在哪个地方，甚至美国什么耶鲁啊什么哈佛，哎，我来我成绩也能拿得出，这样。所以才干他的智商是可以的，你看我们教会里边不就是大批大把这种弟兄姊妹们啊，即使学的不太好，自己也越狱说，我学不好，我没有你的运气好啊，然后我自己有些手艺你绝对学不到啊，这是我的天赋等等，我们自己里边都有这样的小的一种自负，明白吗？即使是没有现在我们说小学霸那小，但是他也是说我是那个时候生不逢时，或者那时我还是在青春期，我还没有了解到学习的情况，你们那时都乖乖乖乖女乖乖男，我那时还在打架斗，我还是这么逞拳头了啊！现在我要学，我现在学绝对不比你差，那我们里边都可以较劲的，我们都可以较劲。所以才干特殊，我们在座的我们教会的一批弟兄姊妹啊，大概有三分之二可能就是这样一批人，其中啊有五分之一是顶级的这类人，就是你一定有这个问题，你一定有这个，就是你自恃才干特殊，所以很难归零，很难谦卑。即使真正觉得牧者说的有道理，哎，我偏要说没什么意思的，哎，明明是牧者已经说到你心里了，我还是要给你否定，不是我归零，是给你归零，牧者归零啊，说的话没什么意思，不是我归零啊，不是。这就是一些高智商的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服软不服输，口很硬，然后很难归零。第三个就是美名远播，就是哎有好的名声，这是一个很乖孩子，乖乖女。我们现在不一定，我反复说我们这里边有乖乖女吗？对不对？我们这里边有乖乖男吗？对不对？都有这样，哎，我有乖乖女乖乖男了，哎，我自己就感觉好，挺好了啊，我们还有上进男上进女，对不对啊？还有非常打拼男打拼，我们有很多了，是说这是好的样子，非常棒的样子，靠着自己的学习啊才干啊等等，这样的人也很难归零，然后功勋卓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为某项事工，我为三三至查经事工，我为圣泽的事工，我为教会的事工，我为小组的事工啊，立过战功啊，还记得以前我们六零后的啊，像福斯父母啊，可能都知道那个电影，我为党国立过战功啊，啊，其实没有用的，我们立了多少的功，我们在领受真正的新的使命，再立新功的面前，我们都应该有个归零。如果你不归零，你就很难真正的领受新的使命，再创辉煌。所以最近呢，网络流传一个政协一个政协前政协主席李瑞环的一个分享，这个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 他在分享过程当中，他是说中国的第一任政协主席毛主席，然后周恩来啊等等等等，然后他到他来讲是第六届，然后接下来他就谈作为国家这么高级的领导人，那我回想我的一生，我的一生怎么样呢？实际上是充满着感恩的东西。然后他说，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农村，这个农村我天生个子又小，其貌也不扬，吃饭有时那个时候很饿啊，有的是一个棉一个馒头啊，各方面的话都得特别感激啊，等等等等。然后就一步一步从工人的，他说啊，你们现在有很多高级人才，国家领导人都得学历，我呢说是名义上上了六年小学，但实际上呢，因为各方面的运动也好，家贫也好的话，干农活也好，什么都，他连干农活下地，连织布他都做过啊。他说我实际上没有上过六年小学，这六年小学我其实都没有上全。一个政协主席国家领导人自己分享自己什么，他这样，他说我的一生真正赶上了那是毛主席的时代啊，然后接下来改革开放时代真正央我这样，但是呢我不忘初心，就是说我们时刻的没有说我是骄傲到天上去了，我时刻怀着这样的心，所以到了真正的退休的时候我就裸退，我不认为我还要练拳，我还要最后搞点什么名堂再布点什么网，没有的，我已经很感恩了，所以退休的时候就非常感恩，就退休，没有什么再去搞点小动作，没有。所以他的这个讲话流出来的意思就是要震慑一些人，不要啊练位，不要退休以后退而不休，不要搞一些垂帘听政的。所以当然人家发出这个东西有效，我们从他这里边就发现一个人从这么基层这么草根起来，他一步一步到今天，其实他背后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些很特殊的一些东西需要我们认清的，就是他时刻有一种归零的，就是我到底是什么人啊，到底什么，他有这个信心，所以他不会狂妄自大到一个程度，也不会野心膨胀的，所以在中国的政坛越造高手稍微有点野心嘣就会爆掉，稍微有点野心爆掉。所以这个人呢，我们感觉他的这个信息我现在拿过来值得我们大家借鉴啊。所以对于这种人呢，不是归零啊，而是零啊，是中文发音差不多相似的一个字叫零，它不是零了，它是一个疯癫了，一个高峰了，一览众山小了，别的都在我底下了，我是在最高处了，看看这样了，所以危害当小。那么对于这样的人，从人本角度来讲的话，哎，我有才干呢，我有美名啊，我有功勋呢，我就应该坐在台，你们就应该在我面前尊重啊，老子就是老大呀，你怎么应该让我归零呢？我为什么要在你面前归零呢？所以现在如果从纯人本主义角度来讲，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我为什么要归零，为什么要强迫我归零，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讲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谁牛谁就要显出来，我们自我推销吗？我们自我兜售吗？我们为什么要归零呢？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里边危害非常大，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归零的机制，丧失了归零的本能，没有了生命当中归零的操练，是非常可怕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例子，野心膨胀。还记得我们看前几年看一个最大的历史大剧，叫做什么呢？《雍正王朝》，那里边谈的那个年羹尧，还记得那个年羹尧吗？那是跟雍正皇帝一起起来的，做他管家，一点点起来，最后成为大将军。最后他的野心膨胀，没有归零，他已经那时已经没有初心，没有归零了。中国封建王朝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那我们远的不说，我们要从整个历史、整个的属灵、整个的永恒当中，我们要谈它的危害啊。这个危害，我告诉大家，第一个叫做事实是真，第二个判断是准，第三个灵权失权，然后人生失运，最后就是祸患就来了。什么意思啊？一个不能归零的人，他对看问题他看不清的，他不能实事求是的，他不能够看问题看清，因为什么呢？他有放不下自己的架子，有先天的预设，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欲望，有自己的面子，有自己的很多的东西，最后他在调查研究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不能做到实事求是。那你说，哎呦，那你谈的这些大人物，历史上人物，那跟我们可能有点远，不远。在座的，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就应该有这方面的智慧。你说你现在对你人生的看法是不是真正的客观的归零的？ 我们认识有客观的世界的知识，有认识自我的知识，有认识他人的知识，这些知识你是不是自己？你还是自欺欺人？你还是有意的想掩盖一些东西啊？你要给自己有时候打气，这种情况下解决一时的痛苦，就像阿 Q 一样，最终你的命运还是不能改变。因为什么呢？你生活在一个自己编造的谎言当中，所以事实是真，你看不到真相，对自己的真相，对事实的真相，对很多知识的真相，你完全看不到，是真的啊。然后判断是准，判断是准的是，就是人背后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客观的，其实人背后有一个客观的某种程度上一种能力的，无论是透过理性透过良知，我们有东西。但是如果你不清零，不回到这个原始的这个初心当中，你判断的时候就是你的理性会受到干扰，理性会被你的欲望所绑架，然后成为你欲用的工具，然后你用你的理性找知识找论点来论证一个错误的结论。所以我们常常你看到一些孩子假如他做的没有做到真正父母心意当中，他会编，他会用一些理论来编啊。我们现在也是有这样情况。所以你来到一个教会，比如说现在也好，过去也好，我们都有啥彩虹之家也好，其他教会也好，你来到一个教会，你比如说你要追求一个人，一个男朋友，一个女朋友，一个恋人，你会发现你不是听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话，有没有神的爱，你是听到这个教会来，我追求这个男孩对我有没有好处，我追求这个女孩对我有没有帮助，如果没有帮助，发现我自己没有安全，对方没有安全，而且成为我拦阻一个阻碍，然后我就开始说这个教会不好，看到了没有？他的整个的逻辑，他的动机，他的整个判断标准都已经失常。因为什么呢？他里边有一个私欲在后面，没有归零，没有谦卑来到神面前。我们遇上这种事很多了，他会找理由，因为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了，都很早熟了，他会找理由。哦，讲的不对，这牧师我不太喜欢的。哇，他这是，你看那个小组多么霸道，你看，哎呀，等，说了很多。他就完全不看他这样做是不是有圣经根据，这个根据是小根据还是大根据，如果这是圣经最基本的原则，那我应该顺服神，我不应该发现自己突然间没有安全感了，好像我跟这个教会在竞争我所追求这个配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感觉我要找出一些理由 justify 他自己的一些错误的行径啊。这种情况呢，你小孩你不懂，你自己可以把自己欺骗了，但是你欺骗牧者是很难的，因为牧者这方面呢不仅有神的恩高，而且有太多丰富的阅历，我一看就能看出来啊，你开始没有安全感了，然后你就开始要搞一些 justify 自己的借口了。所以你的事实是真的，你的判断是准的，最主要的你对自己的判断是准的，然后最主要的更可怕的一点叫灵权失言。灵权失言，什么叫灵权呢？人的灵是跟神沟通的，当你骄傲的来到神面前，突然间神不跟你沟通了，就像对于一个逆子父母不跟你沟通，甚至要跟你断绝关系，就像一个领导发现你总在这自以为是，你总在这搞一些小动作，你总在这好像自己有一套东西的话，怎么样呢？领导不再给你分配任务了，领导不再跟你沟通了，领导不再让你参加一些高层会议了，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就失去了你进一步成长的各方面的信息的源泉，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抓瞎了，你就开始孤独了，你开始感觉有一些危机，有一些边缘感了，要么你就离开，要么你就自己要搞出一些东西来，要听从一些响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悔改，回到神面前清零，就说我错了啊，我需要认真的听长辈的领导的这些意见，然后我要变成自己的东西，慢慢的我们形成一个合一的美好的和谐的集体。所以灵权失言跟神之间形成灵的相交没了，进入了灵性的一个枯水期，一个黑暗期。人和人的交往，朋友的这种关系，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无话不谈的关系突然断了，尤其是跟领袖的关系断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我们中国这个商界也好，政界也好，就是说什么呢？不带你玩了啊！如果不带你玩了，你就在这个 圈子里被 out 出去了，这是人最悲哀的地方。你们经历过没有？我就经历过。非常好，人家说哇，给你还有大博士又什么，哎，很聪明啊，后起之秀的啊，人才怎么样？最后突然就感觉人家不带你玩了，为什么呢？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自己觉得了不起啊！这些我都经历过，我就是给你分享我切身的体会。你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你去到那儿就是想啊，兜售你自己的，或者展示你自己的，或者是你自己有一套东西。你这样的人不大可能真正受重用的，所以祸就来了，祸就来了。最后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人生失运，人生失运，人总是对命运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奥秘性的一种敬畏。人想追求命运，命运的好，但实际上呢，这个命运的东西是最难说的。我今天就解明这个命运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跟命运的主宰者失去了交通，最后就完全失去了运势，就像撞墙一样，就像完全像掷骰子一样，完全生命就是靠着一种没有运的运气去做了啊！这种人实际上是没有运的。什么意思啊？你以为运气是靠自己打拼靠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命运是靠真正的命运的终极主宰者神，然后具体到你那个企业，你那个家族，你那个整个事业单位当中，那个真正有那种决策权的那个人，你跟他的关系，如果你跟他的关系不好，那你就说哎呀，听天由命吧，只能这样自己安慰了。人到那种自己安慰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最无可奈何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最可怜的时候，也可能是你最执迷不悟的时候。那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这个运气怎么就没了。因为什么呢？一个公司的命运当然是那个老板说了算了，如果你跟那个老板在一起的话，那个命运是可以预测的，可以知道，大致可以把握的。这个整个的宇宙真正终极的运势是掌握在神的手里，如果你跟在神的手里的话，那你的运气还有吗？你不就是真正的摆唱子了吗？掷骰子了，然后就去算命烧香去了，不就搞那些名堂去了吗？一个真正在神的运势里边啊，你实际上是知道你未来大体上是可以预测的，你知道你至少不会坏到哪儿去，因为这个命运的真正的决定者，他跟你有非常美好的关系，有交流的关系，有灵权，有灵和灵，心灵和心。什么叫灵呢？灵和灵是最自然、最真实、最深层的生命之间的交流。如果你跟这个主宰者失去这交流的话，你怎么还可以得到他恩惠呢？明白吗？就好像啊，我们看《红楼梦》一样，明明进到贾府，林黛玉大家哇人见人爱的，最后这个人非常怪，非常奇特，有很多自己的情愫情思，有很多自己的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最后老太太不喜欢了啊，那最后你想想他的命运会怎么样？当然很悲惨了。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啊，我们把运势谈到了，什么叫做运，什么叫做福，什么叫做祸，什么叫做背运倒运，没有运就是这样。恍然大悟，那接下来我们就恍然大悟了。恍然大悟什么呢？神前归灵啊，真相显明，灵与神通，然后恩福人生，所以我们就会成为神人。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原理来看，我们在神前归灵，完全清新的来到神面前，真相显明。什么叫真相？就是属灵的真相，包括我，包括他，包括神的心意，神启示的话语，神在圣经，神自己灵里面感动非常清楚了，神最愿意把这些东西都告诉你的。就像一个非常认真记录很忠心的部下来到领袖面前，领袖跟他是无话不谈的，你谈谈，那你说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啊！我们现在不是经历了吗？我可以告诉他，我们每个周日上午8点到10点两个小时，我们有同工会的祷告，我们团契祷告。可以告诉大家，在同工会里边，这几位弟兄，主要是这几位弟兄还有我了，我们大家在一起交通，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啊，我把圣经的启示这个原则，对历史、对文化、对家庭、对你们每个人的这种看见，都跟大家分享，也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跟大家分享，而大家也把自己的领受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负担跟大家也跟神分享，然后接下来把大家每个人的痛苦的啊，还有各方面的所看到的一些问题，自己生命的问题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现在的同工的分享会 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听一次录音，你们会惊讶的不得了。就包括傅斯今天的讲坛，他为什么会分享的这么深刻，为什么有这样的反省所带出的这种先知性的真知灼见，为什么会这样？哦，原来人生可以达到这个程度。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是这样，作为一个教会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跟这样的一批人能够一起来牧养，一起来治理。如果假设这个教会我们更大，神给我们更大的国度的托付，我当然要把很多的一些资源、一些重任都托付给这样的弟兄。如果是神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如果是你现在的职场、你自己的老板面前是怎样，道理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在神面前归零，然后神把自己的心意和真相都向你显明，然后你彻头彻尾的没有自己任何的一种掺杂、一种变味、一种走样的一种理解啊，让他给掺杂，最后完全是断章取义的理解，那你真正是原原本本的领受神启示的真相，然后灵与神交、灵与神通，就是神还源源不断的跟你有感动、有交流，你不就是一个巨大的蒙福的人生吗？这就叫做神人的人生，就是你可以通天的，你这个人是个通天的，你知道神做事的准则，你甚至知道做事神在这个具体事工当中的引导。最后给大家谈一通百通，一通百通就是触类旁通，就是我们把这样的真理再一次应用到我们生活实践当中，实事求是，始于归零，欲受重用，须常归零，就是这两句话啊。如果你要对一个方面要想得到真知灼见，包括这个人，包括我自己对自己的认识，真正能够实事求到真正的那个真相，所谓的事就是那个背后的规律，又叫真相，那个事啊，你一定要归零，你不能有太多的心浮气躁，有太多自己的动机预设，还有各种各种的欲念啊，不能这样，你才能真正明白自己，认识别人，认识事物。我可以告诉大家，根据这句话，他的反推是可以成立的，就是一个人不归零，你自己有很多自己的纠结的事，无论是小男人小女人，很多纠结的事，很多动机的事，你不大可能认识你自己的，你总是臭美，你总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你不大可能认识自己的，你只有赤裸裸的就归零了，你才能看清自己。一个人看清自己就有智慧了，一个人看清自己以后再去理解别人就比较到位了，然后你再理解身边周遭发生的事，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所以人需要归零。第二，欲受重用，这个重用就谈到了人生命和生命关系对关系，然后灵对灵的这种关系了。所以欲受重用，神的重用，我们刚才是谈神的重用，我们现在是谈人间的神所设立的各种权柄，你有欲受重用，须常归零。神设立在地上设立多少权柄呢？设立政治方面权柄，政府；设立雇主权柄，在职场；设立家庭权柄，父母；设立教会权柄，在牧者。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权柄，所以你需要在这权柄当中真正得到重用，你需要归零，常需要归零。所以你就是一个大亨啊，亨级的人，你就是亨通的人生，满有蒙福的智慧和恩典的人生。好，我们起立，我们要背诵的经节、思考的经节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读，读两遍啊，一起来。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再读，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给我们做了最完全的榜样，他本身与神同等，不以此为强夺，虚己降到人间，达到最谦卑的程度，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神把他升为至高，超过一切人间地上天上的一切万有，给他超越万有的名。这就是耶稣基督把神的这个原则完全活出来的一个样板。所以我们彩虹之家要怎么办呢？我们根据这个原则呀，要告诉大家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赤条条赤贫的人，这是神在神面前、绝对者面前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自我认知，这是一个真相，这是一个在神面前真正的自我认知的一个真相。 操练归零，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自制，不要牛气哄哄的，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傲，那些都不是归零，那些都是杂草啊。所以我们要操练归零，操练归零，怎么操练归零？就是夫妻之间啊，跟这个小组领袖之间、牧者之间、父母之间，还有跟这个你们的雇主之间，还有朋友之间，都需要清零归零。你归零了，你就会倾听了；归零了，你就会领受了；归零了，你就会有进一步的交流。是因为人，任何人都希望怎么样呢？一个倾听的人。所以无论是人的见识大小的话啊，无论是他是你的长者、你的领袖，还是你的普通的朋友，甚至你的孩子，怎么样呢？他们都特别喜欢有一个认真倾听他们的人，只要一认真倾，他就高兴。所以耶稣也说过，圣灵对教会众教会说的话，有耳可听就当听。何况领袖呢？如果你们的领袖说一句话，他发现你三心二意，发现你断章取义，发现你心不在焉，发现你充满私欲，发现你走的时候一定把你的话走板的解释出去，他下次还跟你说话吗？不跟你说话，也不会给你委以重任了。所以我们要操练归零。第三个，实事求是，然后为神重用。什么叫实事求是呢？就是我们认识到自己赤贫这个真知，然后经常操练归零。操练归零最简单的一个操练就是倾听，就是大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再给我说一遍，然后我再重复一遍，我说的是对不对，你是这意思吗？是这意思。然后你跟你前两天说的话乱念起来贯穿起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对，你理解了。然后你的背景是不是希望我们成才，这么像耶稣一样？我说对了啊。是不是加强我们跟神的关系，以马内利？我说对了，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能理解的话就操练这个啊。我就说一下啊，第一个，把的话认真倾听；第二个，详细重复，就把要点给人重复出来；第三个，对他的话的背后的动机尝试着能够解说一下，是不是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和动机，你要告诉我这句话。你如果把这几个都弄清楚了，领导看了以后，哇，这真的前途无量，后生可畏啊，真是就是这样，前途无量，孺子可教，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在管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学问，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他说一个领导，这是一个中国的，这是投资界的一个大咖呀，对他们底下的人小辈就说的，他实际上不仅投资，他是大学的著名教授。他说一个北大毕业生，这是北大的教授，他说我到了职场当中的话呢，你有什么教诲给我教导啊？我快毕业了。后来这老师就说了，他说啊，你是北大毕业的，你先天聪明啊，说话又比较快，反应又比较快，所以我就告诉你，到了地方情况下，你很快的会发现很多问题啊，无论是你听报告还是自己发现。但是你向领导报告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几点：第一个，要把问题很精确的拿到；第二个，要做一些研究，把可能的解决方案拿出来；第三个，在这众多解决方案拿出一个比较有创新的而且可行的方案，告诉他，你把这三个都准备好了再去找领导谈。结果他就记住了啊，他因为他话比较快，脑子又快，他以前总是夸夸就谈，谈完以后，老板问怎么办啊？所以呢，他就本着这个东西，结果过了一两年回来了，他说：“对，我很快的被领导重用，我现在独当一面，而且越来越受重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克服了北大人呢那种比较急躁的、然后小聪明的东西，他就是每一次发现一个问题，听破一听报完问题，然后他就去做研究，就把可能性的方案都拿出来，然后在可能性方案当中拿出一条，就是这个方案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所以这个领袖呢，一般情况下人呢，无论是领袖也好，罪人也好，你说他是领袖特点也好，罪人特点，一般都是这样。因为他处事工作他讲究效率，他首先听你汇报，你把众多的信息、众多的问题各方面都给他上来了，你的价值就没了。记住啊，人实际上他就是有点冷血，他这样的，就是他首先想听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你把信息都给我拿出来。有些人傻瓜呢，就说：“哎呀，这个信息我都收集好了。”哎，拿完以后，那接下来大家看这怎么办呢？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马上就给抛一边了。其他的人听了以后，假设非常有才干的人，马上就提出啊，这解决方案，说这个问题啊，我们应该这样解决的。这个领袖马上就转到他了，你虽然是你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但是接下来受重用的，好， 你来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哎，你看这个人点亮了，那个人就被这提拔起来了。所以这北大的老师呢，对这个年轻这个聪明的人，他就提出了，你抓信息也比别人快，我相信，但是你一定要首先要有预案，然后在预案当中找出最好的，你都有下预备。预备完以后，领袖听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发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马上就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然后在大家七嘴八舌提完以后，你也提一些，最后哪个方案最好，他说我认为最好，那好，你来解决问题啊，马上就说重用了。所以他的重用一步一步高，就这么高升出来的。所以我们希望他怎么获得这个实事求是，怎么获得这些东西，实际上呢都是一个归零，就是没有太多自己的东西，我就希望了解事实真相，了解解决方案，真心的为公司解决问题，这里边没有太多自己的私欲，这个情况。当然大的一个目的是有的，就是跟这领导处理好关系，我们也是这样，实事求是，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清自己，看清对方，看清事实，为神重用，最终容神一人，为神重用。